照那个刚才啊，看了视频没有打出来，就是那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吧，这个经文比较长，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这段经文，今天跟大家临时分享一下，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就的耶稣。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娃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曾有生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人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父都是随子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人的父管教我们，是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是歪脚，反得痊愈。今天特别激动，是因为不知道线下的弟兄姐妹可能能注意到，线上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看得到，我请那个如果可能的话，把那个音响换上，那就帮我切一下现场的视频。今天呢有一点特别特别不一样，刚一来的时候我看到德国教会啊，你把圣诞树搭起来了，后面还有个特别漂亮的一个用礼物摆的背景墙，真的。然后这马上也到了德国的第一个阿德曼兔，也就意味着圣诞节正式开始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年我们一定会过一个永生难忘的圣诞节。今年年初我们在国内的同胞过了一个应该是永生难忘的春节，看来今年我们会在这里过一个永生难忘的圣诞节，和以往都不一样圣诞节。先做一个广告，就是我们教会会在圣诞节有一个3天的一个网络上的布道会，就是欢迎大家去邀请自己身边的朋友们来参加，我们在网络上用一种新的方式一起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的降生。因为圣经所说，有一位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对，所以呢，现在到圣诞节还有4周的时间，然后大家应该已经开始预备怎么样去庆祝这样的一个圣诞节。那主耶稣在降生之前，他也差派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为他的降生预备道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刚来的时候，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有很多人好奇他的身份。有些人问：“你是先知吗？是教师吗？”甚至有人问：“你是不是就是那旧约弥赛亚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呢？”施洗约翰这样回答的：“有一位在我以后来，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然后旧约中对于施洗约翰其实也有预言，也是在以赛亚书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也就是说，约翰并不是先知，并不是弥赛亚，但他是为主耶稣的道来做预备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就是在说施洗约翰出生的故事。更确切的说是施洗约翰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字的故事。刚才子阳弟兄已经带我们听了这样一段经文，不再多给读了。故事很短，只有几节，也大家也很 施洗约翰的出生起名字。我不知道我在国内小学的时候还是中学的时候，受过这样的教育，就是我们在分析一篇议论文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一篇记叙文的时候，一篇记叙文一定有四个点，就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局。那我今天呢，一般这段经文分成这四个部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按照这个结构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这样一个短短的故事。开端就是第57节，然后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看一下，很简单，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生了一个儿子，很简单，施洗约翰的出生。但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路加福音最开始分享的时候啊，这也是施洗约翰的父母，也就是伊丽莎伯和撒加利亚，他们是怎么样得到了这样的孩子。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能意识到，其实施洗约翰的出生本身就是神的怜悯，也是神的安排。之前路加福音有这样说过，这对祭司的夫妇年纪老迈，而且伊丽莎伯不能生育，但是这位夫妇依然恪尽职守，在圣殿里面按规章制度去为主做工，在圣殿里面供职，以至于有一天神差派天使赐下预言，说这样跟撒加利亚说的：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说得非常清楚。现在神就通过超自然的能力成就了这件非常非常不自然的事情。而且天使在预言的时候还同样和撒加利亚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在主的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给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首先，施洗约翰在没有出生前就被神托付了一个都被托付了神的施工。另外，神告诉撒加利亚，你必欢喜快乐。好，那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然后现在神通过超自然的能力成就了这样一个事情，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再看后面就是故事的发展，我把故事的发展归结到第58到第59节。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出生以后，然后呢，以利沙伯和撒加利亚他们的邻里亲族都一同欢喜。好，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再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吧。邻里亲戚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都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8天，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如果大家熟悉旧约或者熟悉犹太人的传统，应该知道第8天就是犹太人按照他们的传统为男孩新生的男孩行割礼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然后呢，按照他们的传统，不仅仅是行割礼，还有孩子的起名和行割礼是在同一天进行的。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盛大以及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犹太人，大家知道，犹太国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国，他们是以信仰建国。然后割礼呢，就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和神当时许下诺言立约，神给他们的一个记号。因此呢，以色列人对于这样一个行割礼的这样一个仪式会非常非常重视。那我刚才说了，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这样一对夫妇，可以说在当时是神职人员，就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祭司。那对于他们的孩子的割礼和起名，显然就更加的重要。所以呢，他们亲族们理所应当的以认为，这个孩子当然就应该按照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教传统，或者我们的民族传统，神给我们的传统，就从，对吧？他的我们的亲族当中取一个名字，或者是他父亲的名字，或者是亲戚中的用一个名字，然后给这孩子起名。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有一点点不太容易理解，但其实这是一个在近东和欧洲地区常有的一个传统。我有个同学，就是我有个德国同学，他和他的叔叔都叫尤根， 反而我但我不知道这是现在还坚持这个传统的欧洲人还多不多，但在当时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用自己家亲族里面的同样的名字，对，当然应该是自己比较敬重的亲族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这可能和我们东方文化有稍稍不一样的。比方说大家都知道的德国最有名的皇帝威廉二世还有威廉一世，威廉二世其实并不是首先威廉就不是他们的姓，其实是他们的名字，然后威廉二世其实也不是威廉一世的儿子，其实是他的孙子，只不过他用了他爷爷的名字，所以为了区分叫他威廉二世，这就是他们一个传统。对他们来说，用自己的亲族或者是父亲的名字给自己命名，一方面是他们的传统，另一方面说明他们非常非常尊敬这样的一个父亲，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也尊敬他们亲族的一个事情。好，这就是事情的发展。那发展到这里，那既然有高潮，有高潮就会有冲突点，就会有转折。那接下来就是60到第63集，给大家读一下。第一次，这是这边进了第一个冲突。但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里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像这个孩子的父亲打手势，看要叫打手势，看要叫他什么。他要了一块写字板，上面写着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众人都稀奇。好，这是这个故事有了一个冲突点，就是他的亲族。他的亲族不太理解为什么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拒绝了他们的提议，说不可，他要叫约翰。那如果我们读完前面那天，我们知道，因为当时神在派天使来向他们加预言的时候，已经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名，你要给他起叫约翰。但是亲族们立马提出了异议，就说这亲族都没有叫这个名字。从这段简单的叙述中，我们并不知道亲族的反对是很强烈的反对还是很弱的反对，但不知道表面上看只是在提醒伊丽莎白他们民族的传统，你不要忘了我们民族的传统，我的名孩子的名字一定要从我们亲族的名字中选出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们并不能接受伊丽莎白给这个孩子取名叫约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紧接着就去问了他的父亲，所谓的家里的头，对吧？那母亲竟然说不懂，那我问你家里头，问你的父亲，问撒加利亚，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但是现在的撒加利亚已经是不能说话了，也是在前面的经文中有提到，撒加利亚并不是天生就是哑巴，他是因为当时神给他说预言的时候，告诉他要得到一个儿子，他的信心不足。于是神的使者这么对撒加利亚说，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时成就的日子。所以此时的撒加利亚老迈并且不能说话，但是呢他却做了和他的太太伊丽莎伯同样的选择，更准确的说他们一起顺服了神给他们的命令。他在石板上写下了他的名字是约翰，他的名字是约翰，就是这段文章这段经文的重点。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先看看众人看到了以后的反应。众人看到了以后反应是，他们便都稀奇，他们便都稀奇。我们和合版的圣经还有新译本的圣经都在每一节的经文前面加了数字，然后为了是方便我们大家的查阅。然后呢，这里面他们都稀奇，一起被分在了63集，没有被分在后面。后面的事情呢，可以跟大家刚才也听了这段经文，就是撒加利亚立马可以开口说话。但是这里呢，把他们变都稀奇放在了63集，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众人稀奇的并不是后面撒加利亚开口说话，而是稀奇撒加利亚为什么会在石板上写下他的名字是约翰这样一个事情。当然了，撒加利亚开口说话以后，圣经也了解了众人的另外一个反应，我们可以待会再分享。我们先来想，他的名字是约翰这件事情有什么可稀奇的？很显然，我刚才说了这句话是整个这个故事的焦点。撒加利亚写的 他的名字是四月哈，为什么会觉得西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因为我有两个小孩，我是经历过我给小孩起名字。我一般不会说把这个孩子就在他起名字的过程中会跟他说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会说我们叫他什么什么吧，我们叫他约翰吧，或者你们觉得约翰怎么样吧，什么时候我们才会说他的名字是约翰，就他已经有名字的情况下，他的名字已经被起好的情况下才会说他的名字是约翰，这是一个已经完成已经存在的事实。所以这里撒迦利亚很斩钉截铁的在写在一个板子上面写到他的名字是约翰，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已经有名字了，叫约翰，也就是说你们还在这里，我们还在这里想着怎么去给这个孩子写名字，其实这一切神已经安排好了，可能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甚至可能在神刚刚创造他的时候，他的名字神已经给他起好了，他的名字就叫约翰，也就是说甚至在我们可以再往前讲，就是在万物被造之前神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约翰，以撒迦利亚和以利沙伯儿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间，承担神赋予他们的使命，荣耀神赋予他们的使命，并且为主耶稣的到来预备道路。所以在这里第一次，对，如果大家来我们财经班的话会知道，我特别特别喜欢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今天应该会问两次，我第一次问，这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事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神已经预备好了约翰，神甚至让使徒约翰他的出生从他的母亲怀孕开始到他出生都充满了神迹，并且已经派了一个天使很清楚地跟他的父母亲说他的这个孩子将来要做什么，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会觉得我们出生是一个神迹吗？我们会有想过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虽然可能没有直接的听到天使跟我们父母说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但是我们也被神赋予了很荣耀的使命吗？那这个是有肯定是有答案的，我觉得所有答案都是肯定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神美妙的安排，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神迹，都充满了神迹。其实很简单想一想，就是大家如果回去问问自己的父母是怎么认识的，如果不信主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巧合，但在我看来，在我信主的我看来，这所有的巧合都是神在为我的出生做预备，神在我为我的出生做安排。那大家再去回想自己信主的历程，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主，你会担心，如果你可以回想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赞美神，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唱歌。那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从来教会到后来的信主受洗，包括到教会里做服事，其实最开始来包括来德国，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就是这一切都充满了巧合，但是我现在很确定并不是巧合，就是神给我铺好的路，他带着我让我一步一步，完全就是他的恩典带领我一步一步来到这里去完成他荣耀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现在做的，不管我们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现在的情况有多么好，或者有多么糟糕，我相信，因为疫情，我们有亲人分隔两地的，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像我就是，我们可能也有学业受到影响的，是吧？星期五我们查经的时候还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因为疫情，他们的学业受到了影响，但也有学业啊。受到好的影响，有受到是坏的影响，或者有一些现在正在做生意的弟兄姐妹，我们公司也是做生意的，也可能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大，甚至一些做餐饮的、做娱乐业的灭顶之灾。但是我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美好的安排在里面，这一切都是神要赋予我们 赋予我们神圣而荣耀的使命。所以我这才是为什么今天刚刚开始我听到泽阳在我们唱最后一首歌啊，我就特别特别感动，对吧？在希伯来书的那段经文真的是这样。有人问我怎么确认自己的信仰是真的，我以前会想说我经历了哪些神迹奇事，圣经里面的哪些话会感动我，但是今天我突然想说啊，看到在座的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再看到网上这么多对吧可爱的弟兄姐妹，就看到你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我就相信我的信仰，我信的神他一定是信实的，他一定是真实的。好，这就是大家分享的第六十到第六十三节。我们再回那个继续往下分享，我们看来我们已给大家分享一段经文，还是当时天使跟撒迦利亚说的那一段，我觉得特别特别富含道理的话。撒迦利亚，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撒迦利亚和以撒伯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即使这个孩子没有出生，神已经预备好了这样的一个鲜活的生命来到他们的家去做神的使工，为神做见证。所以如果在座的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真的感谢主，在从我的视角来看，就是在你们出生的时候你们就已经被神拣选了，已经被神预备了，有朝一日来到德国或者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被神做见证，做神的使工。我们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出生真的和约翰一样，就是在太初就是被神所预备好的，只是借着每一个家庭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上。我们和施洗约翰一样，同样肩负着非常非常大的使命，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大使命。马可福音主耶稣最后告诉门徒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大家知道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有两种翻译，一个叫神是仁慈的，或者叫神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从出生就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从出生也就背负了这神圣的使命。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大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两周前就是上一次牧师的讲到，我们都欠了债，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福音的债就是我们所背负神圣的使命。我们再来看看神在这里对于约翰预备，神告诉撒迦利亚约翰的名字叫约翰，然后传达的信息肯定不仅仅只是名字这么简单，然后还有出生，还有他一生的使命。那还有一个就是施洗的约翰来到世间是要为耶稣的到来预备道路。我相信啊，我每一个人出生前神也都为我预备了道路。在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儿行千里母担忧，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猜测啊，在座的还有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就我们现在在德国的弟兄姐妹应该对这句话都会有很深刻的理解。因为我依然还记得我第一次就是第一次来德国的时候，刚刚来到德国的时候，对啊，我的妈妈为我预备行李，会把各种各样她认为可以用得着的东西全部都塞在我的行李箱里。但是对我自己，我是很不爽的，因为我是更喜欢轻装上阵，然后每次都觉得这个也不需要，那个也不需要，但是我妈却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跟我说，这个你能用到，那个你能用到，甚至告诉我这个你应该在什么时候用，那个你应该在什么时候用，把我的行李箱都给塞满了，然后一定是可着把那个航空公司允许的重量的最高极限去给我们装。但是呢，我来到德国以后，发 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只把表面上我觉得有用的那么几样东西，几件衣服拿了出来，剩下的很多东西连同那个行李箱我都一起放到了地下室。直到我下一次要回国的时候，我要再用这个行李箱的时候，我打开它才发现，原来我自己已经买了很多很多东西，把那些东西本来我的妈妈已经在行李箱里面给我预备好了，我买了一些的本来我的妈妈已经给我预备好的东西。所以这是不是也跟上帝一样？我们刚才说上帝，我们每个人出生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出生之前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道路，上帝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的努力。刚才说我们背负着他的使命，这一定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要不然我们不会用背负这个词。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传福音做见证有时候常常很难，甚至很痛苦，所以上帝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的努力，其实他也是像我们的父亲母亲一样精心的为我们准备行李箱。只大家知道不一样的是，那真的是有时候妈妈会给我们准备一些我们压根用不到的东西，但是神不会，神在我们的行李箱里放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能用得上的，都是对我们非常非常有用的啊！因为上帝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是我们呢，是不是也是常常像我对待我妈妈给我准备的那个行李箱一样，把神的那个行李箱放在了地下室，直到自己的生命非常痛苦，自己的压力暴涨到自己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才突然想起到地下室去打开行李箱，然后会发现神给我们预备的行李箱里面的许多东西，如果我们当初用了，我们当初拿出来看一看，我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沦落到现在这个境地。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打开神，这个我们会不会懊悔说，我们为什么不常常打开神给我们预备的行李箱看一看，神到底给我们预备了什么，他的预备有多么丰盛，有多么的符合我们此刻的需求。所以我请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的经历，无论是你已经信主，还是在你没有接触耶稣之前，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身边就是有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行李箱呢？当然这些大家可以有可能是我们的教会，有可能是圣经，有可能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有可能是每一次聚会，甚至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每一次灵修，每一次祷告。但我们是认认真真的去打开行李箱找东西，还是有口无心的走一个过程？所以我今天说这个行李箱的比喻，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的神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法向我们证明他一直陪伴着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在一起。这行李箱就是他跟我们在一起的一个证据。我也觉得圣经、教会、聚会，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灵修，都是神存在并且陪伴我们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以前常常会问神，我为什么感受不到你的存在？我为什么感受不到神的存在？我现在发现，那是因为就跟我妈妈给我准备行李箱一样，我觉得行李箱太重了，我宁愿自己一个人独自奔跑，轻装上阵，因为我觉得那个行李箱太重，我不愿意拖着它到处走，所以我就感受不到它的存在。那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参加聚会，弟兄姐妹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些经文、有些教导有点重，有点刺耳，有点让我们心里感觉到不舒服？那如果是这样，我真的鼓励大家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这个痛苦这个你觉得重会变成轻，这个痛苦会变成喜乐。因为当我们发现我之所以觉得重，是因为我们总想着把自己的一部分交给神，一部分还留给这个世界，我们总想着把一部分去 去荣耀神，显得自己还是一个特别属灵、特别追求神的人，但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内心最黑暗的地方。所以当这两种矛盾在互相打架、互相交融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痛，我们才会觉得重。但有朝一日，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神，让自己的心完完全全的向神敞开，我们会发现神的话语，虽然说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做起来很难，我们依然会满怀喜乐的认认真真的去做，我们仍然会满怀喜乐的去看神里面一些看似比较严厉的教导，我们甚至会坚持可能在现在的人觉得毫无意义、无所谓的一些圣经里的教导，我们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祝福就在那里。因为神曾经跟我们说过，他给我们的恶从来就不是让我们自己一个人负担的，而是他会陪着我们一起走，他会帮助我们一起负担。如果学数学的地方都能知道，因为如果神是无限大，那他就可以托住无限重量的东西。那我们这样的一个重量在神的面前，神如果我们让神帮我们一起背负的话，我们真的就感受不到重量了，因为神会替我们背负起所有的重量。所以我们是不是在每次祷告的时候，在每一次灵修的时候，在每一次和神交流的时候，听到神会这样告诉我们说，把手给我，我们一起走，但我们自己却甩开了，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一样，我要自己走。就像我的女儿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一定不会让我扶着，一定要自己走，哪怕摔跟头，哪怕摔受伤。当然这是我们人学走路一个必经的阶段，但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本来并不需要摔这么多跟头，只要我们把我们的手伸出来，让神拉着我们一起走，我们跟着神一起走。好，那这就是整个我要分享的整个故事的一个发展。那第六十四节，我只把六十四节拿出来，因为整个六十四节叫做故事的高潮，叫做撒迦利亚的口舌立刻开了，就出声称颂神。因为这段经文第一次很直接的写到了神的神迹，撒迦利亚的口立刻开了。我们再返回头来看前面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神预言撒迦利亚什么时候可以开口说话，大家还记得吗？你必成为哑巴，直到这事成就的那一天才能说话。刚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的是撒迦利亚开口说话这段经文。刚刚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第一反应的是，不好意思，我说是在我们刚刚读完，你必成为哑巴，直到这事成就的那一天才能说话。刚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事成就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如果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大家第一反应的答案是什么？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要么就是他的太太已经撒播怀孕，要么就是约翰的出生。因为从字面上看，神说让你变成哑巴的原因，让撒迦利亚变成哑巴的原因，是因为撒迦利亚不相信神还能在他这样大的年龄让他生一个儿子。所以呢，所谓的神成就这事，就是让他生这样的一个儿子，那就有可能是他的妻子怀孕，或者是孩子出生的那一天。但是如果读到这一天，我们发现不是，撒迦利亚开口说话，并不是在他的太太怀孕，也不是在他儿子出生的那一天，而是在他在石板上写下他的名字是约翰的那一刻，他立马可以开始说话。所以这些是成就的那一天，或者是那一个时间点，是指撒迦利亚在石板上写上他的名字叫约翰，什么意思呢？神的事成就，其实并不是神迹本身，并不是他们老来得子子光明的儿子，而是他们这样一对年迈的妻子夫妇，真正的决定100%的顺服神，100%的跟随神。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 就是这些使徒只救了那一天。我做一个大胆的想象，当然圣经不能讲，做一个大胆的想象，就是如果撒加利亚当时满怀信心，是吧？他让神，而且是真正的满怀信心，那神就不会让他变成哑巴，因为可能神的事情在那时候就已经成就了，只不过一直到这个时候，撒加利亚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才真正的明白用信心依靠神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在这一刻，神的事情才成就。所以要明白神所谓的神的事情成就，我们常常觉得神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成就，这神要成就什么事情呢？我们常常祷告，是不是也或者替别人祷告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身体上有软弱，可能学业上有问题，工作上有问题，我们常常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请求神的旨意成就。但我们常常会祷告说，希望成就他的病得医治，学业顺利，工作顺利，一切都好。但我觉得神的事情成就并不只是停留在这么肤浅的地方，神的旨意的成就是在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意识到，我要顺服神，我要跟随神，我要100%的顺服神的旨意，跟随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这才是神的旨意成就的那一天。但我们感谢主，我们从我们的祷告也常常门神的垂听，神也常常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学业很顺利啊，我们家庭很美满，让我们的身体很健康。我们真的是为这些事情感恩，感谢主，哈利路亚。但同时我们要明白，神最最想要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那一颗把自己献上，完完全全顺服他的心。所以呢，这里边插一个题外话，就是，所以刚才我说的这段经文，这个事情成就，如果当时查经，如果有弟兄姐妹要问我，第一反应一定会说，啊，这是成就的那一天，就是啊，使徒约翰得到孩子的那一天。所以说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会有很多地方不懂，我会问很多的问题，我很多时候对圣经要表达的一些意思不是那么的确定。然后我那个时候的方法呢，一般就是去询问一些信徒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姐妹，或者直接问牧师，或者在网上搜索答案。但慢慢，当我读经越来越多，我就发现，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答案，我大部分的答案就在经文本身当中。所以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真的当我们读圣经读到什么地方不太清楚、不太懂的时候，不妨坚持继续读下去。很有可能在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就已经找到答案了，已经有了答案了，不错的，你的前面的问题就被解答了，或者试着联系上下文，把整段经文，然后整章经文、整节经文，甚至整章经文读下来，甚至那我一直在鼓励大家把整卷书读下来，再甚至我真的也在鼓励大家把整本圣经读下来。从那时候起，你可能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已经自己心里已经完完全全的明白了。我不敢说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但我相信大部分的问题还有关于我们信仰的整体脉络，我心里都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朗、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好，这是插了一个题外话。然后呢，我们再看撒加利亚开口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开口称颂神。这又是一个呼应。比如我们想问我怎么确定撒加利亚在此刻是吧，他就是完完全全顺服神了，他可能只是在取名字这件事情上顺服的，我们怎么能确定撒加利亚他在其他方面也会顺服神呢？我觉得这里就是答案。当他的嘴巴再次被打开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口称颂神。还是拿我自己分享，我的不管我是大女儿还是小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第一眼，我发现我第一次我可以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宝贝儿，叫爸爸。两个女儿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我此刻在那个时候最想说的话。 撒加利亚也是，他的孩子出生以后，他没有跟他的孩子说过一句话，甚至没有跟他太太说过一句话。但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开口称颂神。所以他的分享第一件事情不是说我刚才说的什么，说约翰开口啊叫爸爸呀，也不是跟他的亲友分享他在被这哑巴期间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的事情或者是奇妙的事情，也不是吧去交代一些他因为被这哑巴很耽误的事工，而是赞美神。所以可以看见撒加利亚在这段时间，在他变成哑巴的这段岁月里，心里一直在默想着神的启示、神的恩典和大能，并没有因为自己这样的一段时间成为哑巴，内心充满了那种苦苦和悲情的色彩还有埋怨。而此刻当他可以开口的时候，赞美神就在他认为他的嘴巴可以工作的时候最重要并且最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这位老祭司此刻感到最喜乐的事情。我大胆的猜测，他此刻这种喜乐，这种完完全全明白了神的旨意，这种完完全全愿意去跟随神的喜乐，可能甚至超过了他得到这个孩子本身带来的喜乐。所以求主怜悯，真是我们也可以有撒加利亚这样的心思，这样的一种喜乐，这样的一种愿意去赞美神的、赞美神的这样的一种心思。所以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我们一直鼓励，当然没有强制，但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组织聚会不要迟到啊。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迟到了会影响教会的各种安排什么，我觉得并不重要。就是对那些迟到的弟兄姐妹来说，对于大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因为我们错过了大家一起赞美神这么美好的时，这么美好的时间，这么美好的一个时刻。真的是感谢主。那么我们每周其实是疫情期间，我们依然可以一起啊唱歌赞美神，真的是阿门。好，那我们最后来看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看到这一切，众人的反应从前面的稀奇变成了惧怕。为什么是惧怕呢？这有什么好可怕的呢？那用我刚才的方法，我觉得我不再从别的地方找答案，我就单单的从圣经里面找答案。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六节是耶稣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摊子，别人以为耶稣知道耶稣可以医治的神迹，他们要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因为人太多了进不去啊，只能在耶稣讲道的那个房子房顶上打一个洞，然后把这个摊子从洞上面掉下去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然后耶稣呢医治这个摊子，这个摊子说起来吧，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呢，众人看到耶稣行了这样一个神迹，他们之后的反应，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于神，并且满心惧怕地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第一个地方，看到神迹，先惊奇归荣耀于神，然后惧怕地说：我们今天看见非常的事儿。第二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彼得在五旬节，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到众基督徒身上以后，大家在一起聚会，一起祷告，一起传福音，也行了一些神迹。然后呢，信徒们在日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经里面这样记载，那些看到他们的反应。众人都惧怕，使徒们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我在这边只找到了这两个，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在网上去搜，就是圣经里面关于众人惧怕的经文还有很多。大家看了这两段经文之后，再看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就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惧怕，就是一个看到神迹奇事以后那种心理的惧怕。所以这里的惧怕可能不是那种怕黑了、怕蛇了啊那种惧怕，而是说看到一种非常非常惊奇的事情，那种又有些害怕，又有些敬畏，又有些感觉到不可思议这样的一个心理。 所以圣经的答案，就还是我说圣经的答案，很多答案就在圣经里面。所以我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对神的那种又崇敬又有一些畏惧，并且好奇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所以他们那时候为什么，所以这里的惧怕就是惊奇惊异。在他们在惊奇惊异的时候，他们的问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孩子的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弟兄姐妹们，刚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想法。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在对我说，你的将来将怎样呢？因为有主与你同在。直接翻译过来，我觉得就是我将会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怎样的见证呢？我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因为有主与我同在。我是还像以前那样浑浑噩噩，没有信心，毫无指望啊，跟这个世界上的可能大多数人或者不信主的人一样，那样就是按照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定义，给我们的一个框架去生活，然后跟随这个世界的步伐，跟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是说这些人想要看一看这个孩子的将来会和这个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呢？他的将来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有一个见证我已经分享了很多次了，在残疾班，但我在这里真的又特别特别想分享，就是我信主经历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我2005年第一次去教会，我到了2012年才信主，有7年的时间。然后呢，很多人觉得对啊，我在教会里面，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说，无论今天教会里面来任何一个不信主的弟兄姐妹，甚至弟兄姐妹也好。他只要愿意来到教会，哪怕他只吃饭，哪怕他只是吃完饭就走，或者哪怕他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就是也不分享，什么也不说，只是在那坐着，然后只玩手机。我跟弟兄姐妹说，我鼓励弟兄姐妹，我欢迎他来。我们可以想后之后去想一些办法去帮助他，那么欢迎他来吃饭，他甚至吃完饭就走也没有关系。那是因为我在慕道德的7年当中。我曾经也是那个常常去教会吃完饭就走，然后常常在查经的时候只顾着低头玩手机，也不参与分享，偶尔分享还是只是为了提及一些刁钻鬼怪的问题的人。我曾经就是那样一个人。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大概知道我当时有多么的不招人不受人欢迎，但是我再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教会对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对我的不欢迎不接纳，会觉得我很讨厌。没有，我感受到的就是100%的接纳。我至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就算他们内心有，但他们表现出来真的是就是很欢迎，每次都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虽然知道我吃完以后问我要不要再加，就是一种100%的接纳，100%的爱。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影响到我现在，这就是一点很小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将来会怎样呢？回到今天这个问题，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那我们对吧？这个世界一定是告诉大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查经班是查经的，我们在这边是为了说句很时髦话，我们是输出信仰的。那如果你在这边只是吃饭、只玩手机，我们输出不了信仰，那你对于我们的查经班来说，我们的施工是没有价值的。我为什么还要接纳你，还要欢迎你来到这里呢？那对吧？那很也可能也有很现实，我们的位置有限，我们的食物有限，我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分给更多那些真正愿意来听的人？但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在神的那里都不是问题，生死、这个世界，甚至魔鬼都想要看到我们的将来会怎么样，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之前老听到，现在也经常听到，就是觉得你们信主能改变世界吗？我现在心里有点还挺反感听到这样一句话的，因为我答案是是。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因为如果我们跟随神，我们紧紧的依靠神， 我们至少可以让这个世界上多一个依靠神、跟随神、更爱神的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这个世界、为神的施工做出最有荣耀、最有价值、最大的一个贡献。那如果在其中，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又可以传福音，我们又可以在教会里面为神做一些事工，我们又可以去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爱心去感染更多的人，觉得那就太美好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所有人其实都在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将来怎么样呢？因为从我们像受洗的时候，我们跟任何一个跟外人、跟别人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已经向他们宣告了：因为有主与我同在，那我的将来会怎样呢？所以这个问题，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我想真的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作为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就大家我们之后可以一起思考，来专心预备我们圣诞节，就是我们的将来会怎样呢？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因为周五查经的时候嘛，我听到一些弟兄说他们好像疫情期间不知道怎么思考或者不想思考，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对吧？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将来怎么应该？我们的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我把这个问题今天交给大家，就像施洗约翰一样，神从创造我们的那天就认识我们，并且在生命册上写下了我们的名字。把他的荣耀的使命交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未来我们也确信主耶稣一定会与我们同在，而且他从一开始就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要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将会怎么样？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谢谢。我们一起祷告。大家把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赐给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今天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这里。主啊，真的是再过四周就是你降临的日子，就纪念你降生的日子。主啊，让愿你真的是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期间可以安安静静的来到你的身边，专心的仰望你，真的是一起思考你道成肉身为我们所成就那伟大的事情却付上了痛苦的代价。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晓得你胜过了权势，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一切，你是那可以依靠、可以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主。主啊，我们呼求你，呼求你来到我们当中，呼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样一个疫情肆虐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很多人都不认识你的时代，主啊，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可以依靠着你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胆量，在这个世界上刚强壮胆为你做见证。主啊，无论我们未来面对的是旷野还是流难与之地，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常常的紧紧的抓住你，用你的大能的手托住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可以不致跌倒，永远的跟随你。感谢主耶稣，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